之前呢，那我们把心先定下来，好，先定下一个5到10分钟，然后呢再开始专心的听经啊，好，做好淫威啊，听我的指示，身体坐正，然后呢肩膀要放松啊，肩膀往后一点放松下来，然后呢有眼镜的拔掉啊，拔掉你的眼镜，每次打坐都拔掉你的眼镜，然后呢眼睛看着鼻尖啊，那个头的姿势就是眼睛看着鼻尖，好，开始收摄你的身心，放松，然后告诉自己三声放松，放松，然后全身稍微扫描一下，啊，用放松的这个意念，从头顶、肩膀，意念放在头上，然后告诉自己放松。整个脸部放松，特别是额头，额头放松，脸部放松， 想念你，或者是疯狂的想念你，范围稍微大一点点，然后觉知呼吸的进出，吸呼，很轻柔的觉知。知道呼吸长，呼吸短，知道呼吸短。不要控制你的呼吸，让呼吸自然轻松。Thank you.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Dhamma savana kalo ayam badand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 Namo tassa bhagavato arahato sammā sambuddhassa.叫根修习经，这部经呢，诠释了修行者、圣者跟阿罗汉这三种人呢，当他们的六根撞击到六尘的时候，心中升起的各种不同反应。我们来看看呢，当这个修行者、圣者包括须陀洹、湿陀洹、阿那含跟阿罗汉，或者初果、二果、三果、四果，同一个意思啊。以及圣者呢，就是还怎么讲，还未完成阿罗汉的圣者，包括须陀洹、湿陀洹、阿那含啊。那第三种人是阿罗汉，啊，这三种人呢，当他们的六根借助到六尘，他们心中升起的反应是一样的，就是可喜的、不可喜，啊，可意的、不可意的，还是可意和不可意的，这个是这三种人呢必升起的反应。自然反应不是惯性反应，啊，自然反应。但是对这升起的合意的、不合意的啊，合意和不合意的这种反应呢，这三种人呢，会起怎样的反应？他们如何如理作应？就是这部经的整个要点。好，我们来看一下吧，哈。有一次呢，世尊呢住在迦政伽罗延善竹林中。那时呢，波罗奢耶的徒弟啊，叫做波罗奢耶是婆罗门啊，他的徒弟呢去见世尊。然后呢，抵达过后呢，他问了世尊一个问啊，抵达过后呢，世尊问他一个问题。他说无多罗是婆罗门的弟子啊。他说无多罗，波罗奢耶婆罗门是他的老师啊。波罗奢耶婆罗门呢，如何教导弟子修习根？什么根呢？根就是六根嘛。眼根、耳根、鼻根、舌根、身根跟意根，所以佛陀问他这句话啊，你的老师怎么教导你修根的？那无陀罗就回答说啊，乔达摩先生啊，因为他是外道嘛，所以他不叫他世尊啊，他叫他乔达摩先生啊。波罗奢耶波罗门呢，有教导弟子修根，怎么修呢？老师教导说，不以眼见色，不以耳 听声敲打摩先生，这个就是老师教导我们弟子怎么修习根本。那师尊马上就回答说，这样无陀罗依波罗门波罗奢耶所说的，那盲人将是修习根本。你说不以眼见色，好，那盲人没有眼睛呢，所以他就不以眼见色了。好，那聋者将是修习根本，因为聋者不以耳听声。师尊马上就反驳他。当师尊这么反驳他的时候呢，好，那这个无陀罗先生啊，婆罗门呢就变得很羞愧、很沉、很郁闷，然后呢无言以对了。你看一句话啊，不以眼见色，不以耳听声。那婆罗说，那聋子就是不以耳听声，啊，瞎子是不以眼见色，这个就是你老师的教法吗？啊，那婆罗门就觉得很羞愧了，不知道怎么回答，无言以对啊。那时呢，世尊知道婆罗门已经很羞愧了啊，然后他就借这个机会呢，就问阿难尊者，婆罗门。波罗奢耶以别种方式教导弟子修习根，但是阿难，圣者之律中呢，无上修习根是另外一种，也就是说，我们圣者我的教法啊，修习根呢，跟这个婆罗门呢，完全是不一样的，是另外的一种。那阿难尊者知道了，这真是佛陀要说法的时候，所以阿难尊者说，师尊，这真是时候啊，善师，这真是时候，愿世尊教导圣者之律中的无上修习根，听闻世尊的教法后呢，比丘们呢将会忆持的，将会记得。这样的话，阿难，你们要好好的听，好好的注意。那世尊这么说，阿难，怎样是圣者之律中的无上修习根呢？啊，在这呢，我要先解释一下这个圣者。圣者有非圣者，这个圣者呢，第一个圣者是包括还没有证悟的，但是精通佛陀的教法，他还没有证悟，他还在修行。啊！但是他已经精通佛陀的教法，精通什么是无蕴法，什么是无常苦无我，就像你们这样，你们都是佛陀的，在这个时刻是圣者。虽然没有证悟，但是呢，你们已经精通了四圣谛，精通了八正道，精通了这个无常苦无我等等，而且还在修行之中，这样的也叫我们也叫圣者，啊，不是以证悟的圣者啊。阿难，这里呢，比丘以眼见色后，我们时常用眼睛会看到一个色尘，就会升起合意的，会升起不合意的。为什么会升起合意的呢？因为色尘是可喜可意的。当色尘是可喜可意的，这个色尘撞击到我们的眼根，由于合意的眼处就会升起合意的。那有时眼见色后呢，会升起不合意的，也就是当那个所缘呢，色尘呢，比如说看到敌人，眼睛看到敌人的时候呢，这个不可喜的所缘撞击到我们的眼根呢，由于不可喜的眼处而升起的不合意的。那有时候呢，升起合意与不合意的。有时候你看到一个陌生人呢，你也没有喜欢，也没有不喜欢，所以你心中升起合意与不合意的，就是中立的。啊，他这么了知，所以当他心中升起合意的呢，他了知我已升起合意的。这个了知呢，带有正面的意思。如果一个 个人心中升起何意的他都不知道，表示他没有正念，也表示说他的心在打妄念啊。所以这个圣者呢，这个修行人呢，我们不叫圣者，我们叫修行人比较好啊，免得误会啊。这个修行人呢，他了知，也就是说他有正念，他知道心中升起何意的。然后当心中升起不合意的呢，他也是知道觉知心中升起不合意的。然后如果心中升起合意与不合意的，他也知道，这个叫做正念。啊，如果你心中不知道，心中升起合意和不合意，不合意你都不知道，表示你没有正念，忘失了。那升起正念过后呢，你看这位修行者他怎么如理作意啊，他如理作意，那是有为的。有为的意思呢，其实有为这个字啊，是来自于老子的道德经的。啊，那可能中国人因为以前都是学习老子的，所以不知道用什么中文字来翻译这个，所以它就叫有为的。其实有为的意思也就是延伸的，依靠缘而生取的，叫做有为。如果依照佛教的解释是这个意思啊，所以第一他知道正念，啊，心中升起了合一的，升起不合一的，啊，那要怎么处理呢？要怎么处理它？啊，这个修行人呢，他马上就如理作意，啊，如理作意什么呢？作为这个合一的，啊，心中升起合一的跟不合一的都是缘生法。你看我教你们的跟经典教的不是一模一样吗？是吗？所以我的法不是我自己创造的，不要跟我讲这个是上界法师这一派的，我没有派别啊，我纯粹依靠佛经讲的去实践罢了啊。所以我们修行人佛教徒不要有派别之分，我一生中最不喜欢有派别之分啊。我在美国的时候呢，叫这个世界分别观的时候，我的美国弟子说，以后呢我们来成立一派，马上被我骂得狗血淋头。我说你要使佛教不团结，你就再成立一派吧，你自己做，我绝对不做的啊。我纯粹是依靠经典的教义我去实践，然后呢我所实践到的我跟大家分享，如此而已，我是没有派别的啊。希望我的以后未来的弟子不要跟我树立一个派别，让我再死不瞑目啊！啊，千万，这是我的遗书啊！不要跟我成立一个派别啊！所以呢，那经典是这么讲啊：心中升起合一的、不合一的，有正念知道了，知道了过后呢，要怎么处理呢？要接着下来如理作意。这个修行者他怎么作意呢？他作意那是有为的，那是缘所生的，那是出的。啊，缘所生的已经讲过了嘛？为什么会升起合一的呢？因为可喜的色尘撞击到眼睛而引生眼处啊，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爱啊，所以他升起合一的。所以这个升起合一的是不是延伸法？是，它既然是延伸法，你就是如理，如理就是根据事实，根据真理这样来作意它，这个叫如理作意。好，所以它就作意它，那是有为的，那是原生的，然后呢，那是出的。为什么说是出的呢？为什么说是出的？因为升起合一的跟升起不合一的呢，都会产生心的悸动，对吗？合一的心也很兴奋，不合一的呢，心很烦躁，所以这是心的悸动。这种心的波动、心的悸动呢，使到你的身心马上失去平衡。身心马上失去平衡呢，那对这个兴奋的东西呢，你很想抓取。那对这个让你烦躁的东西呢，你很想排斥，所以呢，你的心呢是处在荡漾、波动、 荡漾的状况之下，所以这个是粗的，很粗很粗的心态。所以这个修行者他就会如理作意，这个是延伸法，这个是粗的，因为他心中起了激情，起了冲动，起了波动，波动过后呢，他就会要 action， 他就会行动，行动就会造业，造业就会留下业力，业力成熟之后会产生新的五蕴，也就是新的生命，新的轮回。所以当他这么思维的时候，说这个是粗的啊，粗的，粗的不好。他没有讲不好，他说是粗的。所以这叫做如理作意啊。第一个作意什么？作意它是延伸的。第二呢，作意它是粗的啊。我教的还快一点，叫你如理作意无常，我的速度是快了一点点啊。好。然后呢？过后呢？他再继续如理作意。既然这个心的状态啊，是充满着激情，充满着波动、荡漾，那应该还有另外一种更加激进的，他就如理思维了。好，所以这个如理思维、如理作意在修行的过程中啊，你看很重要的，非常重要。这也是哲法的一种。然后我们修行人只会正念正念，不会如理思维、如理作意的话，或者是定定定，就是安般念念定定定，不会如理思维，不会如理作意的话呢，智慧也是不会开的。啊，智慧不开。好，那他在如理作意呢？既然这个是粗的啊，波动冲动的呢，必定有一个是激进的，所以他就如理作意，这是激进的，那是这是甚妙的。即什么是激进？什么是甚妙的呢？即是平舍，平舍巴利文叫乌贝卡，平舍啊，升起合一的呢，心就会很怎么讲兴奋嘛；升起不合一的呢，心就会很啊沮丧，或者是很烦躁啊。所以这两个呢，都使心呢当下士气平衡。所以心情很冲动，在这种冲动的情况之下呢，很容易就会造业。所以呢，这个是粗的。所以我应该达到另外一个比较激进的、比较甚妙的，就是平舍。平舍什么意思呢？平舍就是升起合一的，你心中也是这样，如如不动；升起不合一的，你心中也是这样，如如不动。这个就叫平舍。所以呢，之前有一个学生说啊，做得很好，很高兴；连做得不好就不高兴。我不是告诉你们吗？平舍最好，做得好也是这样，做不好也是这样。你的责任就是做，啊，这样你才不会有太大的期待。有期待必有失望啊。而且这是延伸法，并不是我要做得好，我就可以做得好。如果我要做得好，我可以做得好的话呢，大家都解脱了，何必在这边禅修呢？好，就是这是延伸法，不是你可以控制的。它要因缘成熟，所有的因缘成熟，经过不断的努力啊，训练你的心，因缘成熟过后，你就会进入很好的状况。而且有时候我们也很难保持这个很好的状况，因为它也是延伸法。所以呢，对这种呢起起伏伏呢。啊，身体合一的，身体不合一的呢？你要观它是粗的、延伸的，然后呢，把心朝向一个比较平舍的状态。啊，这是根据佛陀的教导啊。那当他如理作意，好，这个是激进的，这是美妙的，那就是平舍，所以他就把心朝向这个平舍，不再受波动了。那个时候呢，对他来说，那已升起合一的，已升起不合一的，已升起合一与不合一的，就被灭了，灭去了。啊，心中的激情灭去了，心中的烦躁跟这些波折也被灭去了，而确立平舍，而确立平舍，那心中处在平舍的阶段。 阿难，又如有眼根，阿难，又如有眼的男子，张眼后能够闭眼，或闭眼后能够张眼。同样的，阿难，对那任何已升起合一的，已升起不合一的，已升起合一已不合一的，像这么快、这么迅速、这么容易地被灭了，而切立平舍。也就是说，我们能够要训练我们的心呐、啊，就像一个男子呢，他张开眼睛后，他要闭，他就马上闭开眼，闭着；他要开，他就开眼；他要闭，他就闭眼。这样的话呢，你就可以控制，啊，你可以控制要闭眼，要睁眼，啊。因此呢，一个修行者就该如此训练你的心，啊，凡是升起合一的，觉知它，觉知，觉知。身体不合一的呢，觉知，觉知，觉知过后呢，还是不够的哈。正念本身是不够的，还需要什么？如理作意。怎么作意它呢？作意它是延伸法啊，或者是有为法、延伸法。作意它是粗的。为什么粗呢？你要去思维了啊。所以修行也是要靠一点思维哈。啊，思维它呢，这个粗的呢啊。这个冲动会带造业，烦躁也会造业，造业呢就会伤害自己，伤害别人，留下业力，导致轮回。啊，降思维，降思维的话呢，你的心就要朝向一个更殊胜的境界，那就是平舍。啊，当你的心朝向要平舍的时候，它马上就能够平舍下来。啊。当他的心产生平舍呢，这些身起合一的、身起不合一的都当下灭去，你就可以观到他的灭去、灭去、灭去。如果你不要注意他灭去的话，你也可以用佛陀这样的教法。但是我认为你观他灭去、灭去呢，他也是很快就会灭去。阿难，这就叫做在能被眼识知的色上。圣者之律中的无上修习根，也就是说，这个修行人呢，能够在眼触到色尘的时候呢，当下修习他的眼根，明白吗？好，好。那再者，阿难，比丘以耳听声音后。当我们的耳朵啊听到声音后呢，啊，如果听到可喜的声音，会升起合一的啊，比如说人家称赞我们的声音啊，我一听到过哇，很兴奋啊，升起合一的。那人家毁谤我们的声音呢，一听到过后呢，这个声音撞击到耳根了，一听到过后呢，就升起烦躁了啊，烦躁发恼怒等等，是不合一的。那这个声音是中立的，对我们有什么影响？只是纯粹一种声音，那就会升起合一的和不合一的，或者是中立的。那那个时候呢，他要知道啊，心中升起合一的、不合一的，他要当下知道，这个叫正念。然后正念本身还不足够，还要如理思维。啊，这个合一的、不合一的、合一和不合一的，或者中立的，都是原生法，它是粗的，因为它会导致我造业，它导致我身心失掉平衡，导致我造业，所以它是粗的。那就把心再导向啊，思维另外一种更激进的、更圣妙的，就是平舍，心处在如如不动的状况之下，叫做平舍。然后把心导向平舍，啊，这种平舍是更美妙、更殊胜、更激进的，那你当下就走得到了，你当下就感觉到你的心掉入一个平舍的状况，平衡、平舍的状况，不再有激情，不再被激情所左右了。耳朵也是一样啊，耳朵听到的时候也是一样，舌头听到的时候也是一样。然后身体触到啊，比如说触到那个疼啊，坐久了很疼啊，那怎么关呢？升起什么？ 心中升起的什么不合意的，有没有觉知啊？有哈，有觉知的人就不会说我在痛，我在痛，我在痛啊。有觉知的时候呢，那个我是不存在的。你看痛，纯粹是痛罢了，你不会觉得是我在痛啊。你知道升起的不合意的，然后你要研究一下为什么痛会升起呢？是原生法，但是什么因呢？啊，可能是身体的这个地大，坐久了地大很明显，触到这个坐垫上的这个地大，两个地大呢一直在撞击，啊，刚刚撞击可能不痛，撞击了45分钟过后呢，它就不痛，所以痛就升起了，啊，痛升起的时候呢，你就知道这个是原生法。所以，触到过后呢，你知道这个是延伸的法，然后他们也讲这个是粗的，啊，这是粗的啊，因为它使到心很痛的时候呢，使到心很躁动啊，很想换姿势，很想放弃啊，所以这个是粗的。那你把你的心呢，朝向一种更美妙的境界，就是平舍。对这个痛呢，如如不动，让你的心处在一个平舍的状况。当然，对心生是做不到的。但是经过不断的练习呢，你肯定做得到，做不到的话佛陀就不会教了啊。所以也是要有信心，法不是一次就成功的，它不断的练习，不断的练习过后呢，你就会成为越来越熟练，越来越熟练的话呢，这个法呢修上就很顺意了，很怎么讲呢，得心应手，那很容易的啊。所以刚开始呢没有感觉到呢，不要气馁，细水长流，你每走一步呢，你就朝向了这个终点了，最怕你站着不动罢了。好，这个是修行者，也是我们啊，修行者要面对要实践的啊。那现在呢，我们来看看圣者须陀洹、斯陀洹、阿那含他们怎么样。在还没有看到，在还没有进入圣者之前呢，我们来看看以意识知法过后，六根嘛，眼、耳、鼻、舌、身、意啊。我们讲到眼根，讲到耳根，讲到身根了。我们先来讲一个意根吧，好，一个意根。当一个修行者呢，他的意识知道法过后，法包括什么呢？啊，包括我们的思想啊、幻想啊、回忆啊，啊，这些包括法啊。那这个，比如说我们回忆过去，回忆过去的往事，那突然间过去的痛苦的往事撞击到你的意根了，升起什么？
不合意。
升起不合意的啊，过去痛苦的往事啊，撞击到你的意根了，升起不合意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怎么观呢？第一要觉知，如果不觉知呢，那它会怎么样？你应该有回忆过你过去痛苦的往事吧？那当你没有觉知它的时候呢，你心中是处在什么状态？
火上浇油。
啊？
火上浇油。
怎么？
是越来越严重，火上浇油。
啊，越来越严重，然后你沉浸在那个情绪里面，啊，你沉浸在这个情绪里面，那这个情绪是哪里来的？怎么会产生的？是因为你的意啊，意触到了那个法，啊，你勾起了你想到了你往事的痛苦的回忆，但是因为你没有正念呢，你就没有正念的心，就是在打妄念嘛。所以那痛苦的往事已经是过去的，但是因为你没有提起正面去觉察它，去如理作意它呢，你就掉进了那个悲伤，然后就越想越悲伤，越想越悲伤，越想越悲伤，那变成坐在那边哭了，啊，所以你的越想越悲伤跟哭是你自己创造出来的吗？啊，我讲我自己一个故事就好了。在美国呢，有一次呢，我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啊，我跟他好像是知己一样的，就是很能够在法上很能够交流啊，啊，而且交流得非常的愉悦啊。那有一次呢，因为偶然的误会啊，误会有产生了一些摩擦，那产生了一些摩擦之后呢，我就决定呢，就是怎么讲呢，不再来往啊，不再来往。为什么笑？
都有中招了
啊，
都有这种情况中招了
哦，都有这种情况哈、啊。好，不再来往的时候呢，但是我又觉得说啊，人生难得一个知己嘛，就生命中的一个知己呢，就这样要分手了。所以呢，刚好那个时候呢，我站在这个窗口啊，望出去，那外面呢刚好雪花纷纷飘坠，更加深了，更加深了我的这种悲愁啊，啊，这种愁啊，啊，那个时候呢忘了，没有正念了，失掉正念了啊，所以呢，当想起啊要了结这段友情呢。啊，又加上外面的环境啊，更加深自己的惆怅。OK， 加上自己的惆怅的时候呢，然后呢，心就掉进惆怅里面。可能我看多久，算一下哈，三分钟到五分钟，我的心就掉入这个惆怅里面啊。然后五分钟过后呢，我就哎正念提起来了。哎，我怎么刚才掉进这个惆怅里面呢？啊，我是个修行人呐、啊，哪里可以让惆怅，压制？怎么讲胜过我呢？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我就提起正念。一提起正念呢，取这个惆怅为我的目标。啊，我想我还没有观它灭去灭去，我还没有观它原生化，我还没有观它无常呢。我一提起正念，一看到它，
马上，
它就啪一声。离开我，离他远远的，再也找不到一丝蜘蛛马迹。好、哦，那时候我就很震撼，我非常震撼，说，刚才那个惆怅还有点心痛啊，哈、哦，刚才我没有提起正念的时候呢，那个惆怅跟心疼啊，很明显，它是的确存在的，并不是不存在。啊，但是呢，我一提起正念呢，取它为目标，这个惆怅也是一个法嘛。我取它为目标呢，我忘记我有没有观无常，但是我记得在一提起我的正念呢，这个惆怅跟心疼，啪一下离开远远，我再找一下刚才我所经历的那种悲苦啊，有没有存在？一点都找不到，一点都找不到，好像一堆火。一堆火啊，被烧了过后呢，你面对那个火，你再摸一下那个灰呀、啊，还是热的，对不对？
嗯。
但是我在找的时候，没有一点蜘蛛马迹，没有一点刚才我所体验到的那个筹备。于是我开始在思考，刚才我体验的那个筹备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是真的还是假的？真的，啊，那如果是真的话呢？那为什么我一提起正念的观它，它没了，没有了？为什么再也找不到了？就算火炭被烧了过后，你再摸一下，还有热度的嘛，对不对？我至少应该还感觉到一点疼嘛，但是一点都没有。说是真的假的，我自己开始迷惑了。好，刚才我的体验是真的还是假的？我要找到答案。你也应该清楚，我是个思维派的人，啊，我就是很会追根究底，把那个答案找出来的。后来我就一直思维，啊，我知道了，当初它升起来是真的，啊，它真的显得这么真呢、啊，是因为我执着它是我的，我的感伤，哈、啊，我执着它是我的，所以我感到心痛。所以我感觉这么真实，但是当我一提起正念呢，那灭去过后呢，因为一提起正念就不再把它当作是我的话呢，它就消失了，无影无踪，再也找不到痕迹。所以这个体验呢，也让我在法上呢， 怎么讲呢？增长了很多，让我对法呢了解的更加的透。好，所以呢，我一直重复的强调，什么心法，什么烦恼在你心中升起呢？如果你没有正念的话，你执着它为我的，你就很难看到它消失。因此呢，因为通过我自己的体验嘛，我非常的了解这一点，所以这个什么烦恼升起呢？正念提起的时候呢，同时跟它分离，跟它分离的意思，你的心中啊，内心里面不要执着它是我的，它就很快就消失了，因为它没有被你捉住的话，它就会烟消云散。但是一旦被你捉住呢，它走不掉了，所以就好像它永远的存在在那边。有的学生呢跟我讲呢，他母亲去世了，非常内心非常的痛苦。我问他说：“你母亲去世多少年了？”他说：“20年。”我的确很震撼，非常的震撼。我为什么你要把这个悲伤留在你心中20年呢？这个痛苦是你自己制造的，不是外面加给你的。好像我刚才如果不会关的话，那到现在已经7、8年了，难道我要把这个悲苦留在我心中7、8年吗？太不值得了吧，对不对？所以母亲走了就让她走吧。她因为她的缘分，她的寿命已尽，她可能出生在天界，比你快乐的不知道有多少倍，你还在那边悲伤20年。哇，如果你母亲知道，她也会为你难过。所以呢，我父亲才刚刚往生，你看每个人都看不出我父亲往生，他走的路是每个人都要走自己的道路，时间该走他就走了，有什么好悲伤呢？悲伤也是一下子可能5分钟就过去了，让它过去，所以悲伤只要你会观，你让它过去，是我们自己要跟他抓住那个悲伤是我的，所以20年你要被这个悲伤煎熬，我是觉得太不值得了。做一个修行者呢，要观缘生法，要观它这个悲伤是粗的，平舍的心才是殊胜的。所以呢，这个以一时之法过后呢，它如实觉知不如意的升起了，然后呢，如理作意它是缘生法。如理作意它是粗的，然后把心导向平舍，如如不动。这样的话呢，佛陀说安难，又如有力气的男子呢，会在中午被晒得很热的铁锅上滴一滴2、3滴水滴。安难，水滴的落下或许缓慢，但一落下那一刻，它就会急速地蒸发。这个句子呢，我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通过我自己的体验，就像刚才我跌入这个悲伤的情况之下，就是因为我没有正念。但是呢，佛陀说，你一提起正念呢，就像一个被晒得很热的铁锅上。这个被晒得很热的铁锅就是我们的情绪啊，然后只要我们滴上1、2滴水，它马上就，虽然那个水滴的时候很慢，刚开始没有滴水，但是滴的时候虽然是很慢呢，但是马上就蒸发掉了。它的意思就是说，当我们的情绪升起的时候，没有正念的时候呢，这个铁锅就很热嘛。但是一有正念，过后呢，一有正念，也就是说正念的升起虽然缓慢，但是呢一升起啊，就滴1、2滴水了，马上就蒸发掉了，那个情绪马上就灭掉了，他的意思是这样。所以呢，我对这个佛陀的比喻呢非常的喜欢，就是因为我自己体验到了。同样的安难，对那任何以升起合一的，以升起不合一的，以升起合一以不合一的 像这么快、这么迅速、这么容易地被灭去，而确立平静。所以当我在观这个提起正念的时候呢，我的悲伤灭掉了，所以我的心呢处在平舍之中、平静之中。那比较起来，哪一个比较殊胜啊？是平静还是悲伤呢？当然是平舍。啊、哦，当然是平舍，所以这个就是比较了。你要懂得比较啊、哦。当这个情意升起来的时候，心的激动、心的冲动会造业，跟当心平舍的时候，你自己比较哪一个比较殊胜？如果是平舍比较殊胜的话，你就把心朝向那个平舍。这个是如理作意啊、哦，如理思维。嗯，阿难，这个就叫做。在能被意识知的法上，啊，在意识可以认知法上的时候呢，修习你的意根 ，OK， 明白了吧？好，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有学行者，有学表示出果、二果、三果啊，趋陀洹、湿陀洹、阿那含叫有学行者。阿难，怎样是有学行者呢？阿难，这里比丘以眼见色后，升起合意的，升起不合意的，升起合意与不合意的。然后他因为已升起合意的，已升起不合意的，已升起合意与不合意的，而感到什么？羞愧，感到很羞愧。感到很惭愧，感到很厌恶、厌恶。你看他的反应又不一样了。之前禅修者的反应是什么？他反应他为这是延伸法，这是粗的，好。然后呢，平舍比较殊胜，所以把心朝向平舍。啊，这个是修行者。我们大家在还没有证悟之前，应该这样修。这是佛陀的教法，修习。根休息处，但是对圣者呢，有学者出果、二果、三果，他的反应又不一样了。他对这个升起合一的呢，他感到很羞愧、很惭愧、很厌恶。为什么？为什么呢？为什么很厌恶？
合一还是不合一，都是升起来，因为升起而讨厌。
好，因为你他这个圣者呢，一个修行者也升起合一的，我已经是出果、二果、三果，我也升起跟他们一样的东西，所以对自己的这个、啊、感到很羞愧，对吗？他是圣者，已经是出果、二果、三果了，他的境界呢比我们一般修行人还要高超，但是他升起的竟然跟在家人。啊，修行者升起的一模一样，难道他不会感到羞愧吗？啊，比如说我是老师来讲，啊，我老师我没有正念，但是我在试掉正念的时候，那我看到学生在小禅的时候呢，比我还有正念，我会不会羞愧啊？我肯定会羞愧的。同样的道理啊，他已经是圣者了，他还升起这个合意的，升起不合意的，跟其他人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呢，他感到非常的。羞愧，也感到惭愧，并且感到厌恶。为什么感到厌恶呢？因为他知道他的心又被烦恼给招惹了。因为升起合意的，就会产生很强的贪爱啊；升起不合意的，会产生很强的嗔恨排斥啊；升起合意与不合意的呢，可能会感到无明等等。所以呢，他很厌恶这些，他觉得我的心怎么又被烦恼招惹了？我已经是圣者了，已经是出果、二果、三果，现在心又被这个烦恼给招惹，所以他感到非常的厌恶。他认为这些的升起呢，是对他的修行的很大的障碍，因为他失掉了平舍的心，啊，又被这些招惹的，对他的修行呢，是一个很大的障碍，所以他升起这个厌恶感。就好像一个小孩子哈，一个小孩子呢，他刚开始呢，很喜欢这个烟火，啊，我们新年呢还是过节的时候， 会放鞭炮，会放烟花哈。烟花是拿着手上的这样玩玩哈。这小孩子呢，他不知道，他看到烟花很漂亮，哎呀，这个烟花太漂亮了，而迷上了烟花。那基于好奇心呢，有一天呢，这个烟花怎么会转，会闪亮，会发光的？所以基于好奇心呢，他就用手去抓那个烟花，然后被烧了。被烧过后呢，他对烟花呢开始产生一种厌恶了，不想再亲近它。同样的啊，这个有学行者啊，他之前还没有达到有学行者的时候呢，很多次他就被烦恼烧了。现在呢，再看到烦恼再次的升起，合一的不合一的呢，他感到很厌恶，他不想靠近他，因为他知道这是他修行的障碍啊。因此呢，他升起了羞愧、惭愧、厌恶，他认为呢，这是阻止他再继续前进的障碍。同样的，以耳听到声音，以鼻子啊闻到气味，以舌头尝到味道，以身体触到，以意识触到法过后呢，升起合意的，升起不合意的，升起合意与不合意的呢？他因为升起合意的，以升起不合意的，以升起合意与不合意的呢，再次的感到厌恶，感到惭耻，感到嫌恶。不喜欢这些，他喜欢心进入平舍的状况。阿难，这样是有学行者。在这边呢，佛陀可能没有降观无常苦无我，因为呢，佛陀是对什么呢？他讲经的时候是对应教，应材施教哈，他讲的是应材施教，他为什么不讲观无常苦我呢？因为这个是有学行者，他已经会观无常苦我了的。他如果没有观无常苦我，他怎么能够成为圣者呢？因此呢，对这个有学行者呢，他没有指示他观无常苦无我，是因为他们已经通过观无常苦我而成为圣者，就是因为他们观无常苦我而成为圣者。现在呢，已经看透，已经看过太多是无常苦我，又被这个合一的不合一的升起，所以他会感到羞耻。在修持的过程中，当然他也是会继续观无常苦我。我要解释的是，为什么佛陀不叫他观无常苦我呢？因为佛陀已经知道他已经会观了的，所以佛陀不再重复。接着下来呢，是阿罗汉。阿罗汉怎么修习他的六根呢？这个呢，要明天才继续下去哈。这个很长，非常的长，要一个一个的举例子。明天最后一天，我就会完成这个。虽然我们还没有达到阿罗汉的境界，但是呢，我们也可以看一看阿罗汉是怎么反应的。当六根接触到六尘的时候，阿罗汉的心是处在什么状况之下？通过这个经呢，你也可以体验到阿罗汉的心的力量。我们明天再继续吧。